四中全会前全面开战，中共官宣习家军九上将被一获数，而之前传习警卫局异动被张又侠发现，这个突然的消息背后讲明了什么呢？杨澜澜案第三次庭审仍未现身，一个理由可能令他脱罪，冤枉龙经纪人杜强恶手深入台湾艺人。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突然投案，全马杜罗三年内逐步交权，但美国拒绝接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就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今日突然抛出重磅消息，习近平的九名大将被一获数，而日前中央警卫局异常换防引发关注。而专家分析，军方抢先宣布何卫东和九名将军落马，是在逼习近平自己退位，而川普接下来还有大招。中共国防部10月17号经中央军委与党中央批准，对何卫东、苗华、何宏军、黄秀斌、林向阳、黄厚斌、黄春玲等九名上将进行立案审查，指控他们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开除党籍与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九个上将同一日落马，这个在中共军史上是空前的。这个事件犹如重磅炸弹，从中央军委副主席到火箭军、海军、武警、东部战区等等，几乎所有核心军事系统一夜团灭，而九位将军全部是习近平在军中的核心嫡系或亲信心腹，都是习近平亲自晋升的上将。其中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等多人都出身自习近平的嫡系部队，前驻福建31集团军。而这次官宣有很多异常之处，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先生认为，离四中全会就两日，本来完全可以在四中全会上官宣的，但是反而抢在四中全会前足以讲明事件的不寻常。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抛出的时间刚好是在四中全会即将要举行的两天前，这个非常清楚的显示出来，就是他中共的军方他们想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形成一种极大的震慑的效果。因为呢，在中共重大的政治会议之前来就是抛出大批的被调查的这种高官呢，或者是高级将领等等，他明显就是用一种开刀祭旗的含义在里面。这个其实是中共过去的一种惯例，就是掌权的人他会利用这种方式来宣示他的权力。
何卫东失踪半年几，外界不知道他是生是死，但是突然由军方宣布他贪腐落马，而且是由国防部发言人宣布，这个极不寻常。
第二个呢，就是这次抛出来的这九名将领居然是由国防部的发言人来宣布的，这是非常反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在过去呢，像何卫东他是已经是这个副国级了，作为军委的副主席，按照正常情况他应当是要由新华社来宣布，而且呢正式对他进行调查的，就是开除他的党籍啊、军籍啊等等，这些应当是由中纪委、国监委他来执行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确实是由国防部发言人直接出来说，是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就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这个是过去好像还没有这种先例。甚至都绕开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是由国防部自己直接来宣布。第二呢，他绕开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张又侠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实际掌握军权，而这个爆炸性的决定绕过了政治局的审议环节，脱离开党内常规约束，直击习近平的核心圈层。而还有一大异常，今日宣布的内容甚至没有一字提到习近平，这个标志着习近平对军权的掌控已经彻底瓦解。
第三大不寻常之处呢，就是这九个高级将领全部都是上将，其中有八个都是中央委员，而且清一色全部都是习家军，都是习近平的铁杆的心腹。在我看来，应当是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了在这一次的四中全会可能会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一种重大的挑战。 中共军队的军权实质上已经不在习近平的手上，以何卫东和苗华为首的习家军的这种团灭的方式把它给抛出来，它其实就是要释放一种信号，告诉你现在真正掌握军权的人其实是习近平的对头。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室研究员沈明室指出，习近平亲信被一网打尽，不排除是反习派或者元老派会透过这个事件来质疑习近平的用人、带领军队无方等等理由，对习近平行高压态势，逼习近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但可能习近平仲不想辞职，四中全会将有好戏上演。外界分析，四中全会前突然来重磅炸弹，标志着四中全会前党内派系斗争已经进入最后亮剑肉搏阶段。10月15日，海外视频人士山河东夫爆料，近日张友侠紧急找到胡锦涛，商讨一项事关重大的情况。由于事态敏感，张友侠还特意会见了温家宝、汪洋和胡春华来共同商议。爆料说，张友侠在会议中指出，近期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动向，中央警卫局近期出现了频繁的换防活动，甚至出现了很多生面孔，而这个在以往的惯例中是极为罕见的。张友侠还注意到公安部部长黄小红和政治局常委蔡奇近日疑似频繁出入四中全会的筹备会场，这些现象令他感到很不简单，与四中全会的筹备无关。张友侠认为，如果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习近平几乎是不可能答应和平退休的，四中全会极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更为激进的斗争方式。从这份爆料来看，张友侠观察到蔡奇和黄小红的一些异动，涉及到中央警卫局突然异常换防，习近平团队可能在四中全会会场上做出一些危险行动，到时军方甚至不得不公开介入。其实最近出现的很多不寻常现象，比如日前习近平在深圳的大院被炒了，万科的新杰上任5个月就被捉，而万科倒台涉及到中共高层的前权交易，更是指出万科的投资中涉及到习近平家族，他的姐姐姐夫都有涉入，甚至还指出彭丽媛。另外，中共突然发出稀土大战，引发全球外交的危机，这个背后似乎暴露出现在北京有两套决策班子，而川普说习近平遭遇麻烦时刻，暗示美国知道习近平在被内部压力架空，其实是内部派系在测试习的控制力，结果一出手就被川普看穿了。而面对川普100%的关税反击时，北京就立即投降。换句话说，这场稀土事件表面上是中美贸易冲突，实际上是中共权力结构崩裂的一次公开的展示。美国财长贝森特还爆出猛料，大闹中共的代表李成钢，讲他8月访美是不请自来的。李成钢还对贝森特说，如果这个港口废落地，中国将会去引起全球性的混乱。而且李成钢还在谈判中直接拿出手机拨通电话，当着美方代表团的面下令对辉达实施反垄断调查。李成钢还要翻译，将自己刚才讲的话用英文翻译了一次，所以贝森特说李成钢是精神错乱的。今日访华的报道说，贝森特与何立峰通过电话，新的谈判可能过2个星期开启。而今日朝早，川普接受霍士专访的时候说，大家都知道我和习近平关系一直好好，但他们成日想占便宜，他们掠夺美国好多年了，我在促成中东和平协议的同时，他们突然收紧稀土出口，想趁机给美国设置障碍，对中国商品加征100%的高额关税是不可持续的，但这个是中共迫使我这样做的，意思是说朋友再好亦要算账，我这样做是你们逼的。而川普亦没关死大门，川普说我们很快要在南韩见面，同习近平还有其他领导人。川普正在看着中共内部的变化， 在准备放出大招。观众朋友，习近平的九员军中大将被一锅熟，今日成为全球的焦点，大家都在猜测是反习派逼习落台，还是习近平自己清洗军队呢？你怎样看？你觉得是哪一种可能性呢？请在下面分享看法。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觉得吃完饭就会瞌眼瞓，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不要急，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可以帮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增加一些营养后盾。
代谢宝比我感觉更有精神，
比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中国演员于朦胧被坠楼之后，他的恩师台湾资深经纪人孙德荣今日17号在新北市板桥的新月会馆举办了于朦胧的招魂法会，法会吸引大批粉丝到场声援，线上直播更是涌入上万观众观看。有现场粉丝惊讶发现，晴朗的天空竟突然出现彩虹包围着法会会场，之后更出现类似人面的云，接着转变成巨大的鱼形状。这一幕令现场的观众连连惊叫。而反观大陆，微博官方九月底竟清洗了于朦胧的账号，一口气狂斩1000多个账号，10万几条评论，连于朦胧的微博后援会亦被关闭，先前留下的悼念贴文全数消失，令大批粉丝崩溃，表示什么都留不住，连小雨最后的家都没了。中国民众和台湾以及海外的网友不断为于朦胧心患发声，就是想知道是哪个令于朦胧活成今日这样的样，又是哪个在幕后导演了这个剧本。而其实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来讲，他们很多人对于朦胧并不了解，但是当得知这样一个艺人被中共权贵残害后，他们没有当作和自己无关，而是代替中国大陆的民众站出来，完成着他们想要为小于做的事情。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先生在节目中说，一直在监视于朦胧的他身边的经纪人杜强，有个最新的消息说，有台湾朋友指出杜强亦在为台湾艺人做经纪人，他的手已经伸到台湾艺人的身上。截图显示台湾艺人谢峰泽主唱的歌曲《落魄的贵族》由台湾11音像有限公司发行，而谢峰泽的经纪人有两个，一个是高志伟，另一个是杜以成，而这个杜以成就是杜强。李牧阳先生在节目中提醒，不知道这个杜强现在还是不是谢峰泽的经纪人，如果是的话，一定要将杜强代理的中国艺人几乎都出事的情况告知他，提醒注意。亦有人说，中国人现在应该看清台湾人的善意了吧。当中国民众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发声的时候，是台湾人站出来挖真相，为枉死的小于做法事。在台湾人的眼中，没有对大陆人民的仇恨，而是对中共的愤怒，因为台湾亦正在面临中共的恐吓和入侵威胁。而正是中共一直在挑动中国老百姓对台湾进行战狼的发难，中共想将台湾人亦拖入这个暗无天日的国家。今日看到于朦胧的悲惨境地，中国人试想下，是不是还会听中共的挑唆，帮中共叫喊要收复台湾，做中共的帮凶拖台湾人落水，定是要留给台湾一片晴朗的天空，给台湾人在民主阵线不断地为中国人民发声呢？所以我亦想提醒中国大陆人民，不要在被中共的打鸡血的口号所鼓动，静落来想一下自己要做怎样的人。今日10月17号，澳洲杨澜澜车祸案进行第三次程序性提讯，杨澜澜本人应该出庭应讯，各路媒体亦等在法庭外， 希望能够一睹呢位神秘红色女富豪嘅真容。曾代理高云翔案嘅澳洲资深律师约翰康担任杨兰兰辩护律师，外界认为杨兰兰脱罪嘅几率好高。杨兰兰车进行第三次提讯，呢次依然系程序性提讯，主要系处理案件嘅初步程序。被告需要明确表态认罪或唔认罪嘅立场等，大约十分钟左右。但系杨兰兰本人仲系冇到庭，而后续嘅听证会日期可能需要等到明年六月或者更迟。杨兰兰嘅辩护律师名叫约翰康，系一位澳洲资深律师。佢拒绝透露当事人嘅个人情况，话呢个同本案审理无关。佢仲对外界为乜嘢一直关注呢个案件感到好困惑。佢话之前代理高云翔案都冇咁多关注。约翰康喺2018年为大陆影星高云翔侵犯案做辩护，案件打咗两年后，最终高云翔喺2020年获判无罪。佢透露话，杨兰兰长期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因此外界预判喺佢嘅辩护下，杨兰兰案脱罪几率好高，或者佢嘅呢个说辞会成为杨兰兰未来脱罪嘅关键。而外界认为高云翔案系道德瑕疵，而杨兰兰就唔同，佢嘅神秘嘅背景、奢侈嘅生活方式同来源不明嘅巨额资产等，使佢成为华人舆论关注嘅热点。外界猜测佢好可能与中共红色权贵有密切关联。观众朋友，你觉得最后呢个杨兰兰系咪有可能会脱罪呢？请大家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前川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因为在家中存放高度机密记录，并向亲属分享包含机密信息的日记内容被起诉，而他在今日17号突然自己向当局投案，并会首次出庭。博尔顿曾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一年几，2019年他被解雇，他随后出书抨击川普。据路透社报道，博尔顿在面临与间谍法和不当处理机密信息有关的联邦指控后，今日17号抵达位于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的法院投案自首。他没有跟记者交谈，有人看到他和团队人员进入美国法警局办公室办理投案手续。他预计将在今日稍晚出庭。联邦大陪审团是在昨日16号提出的起诉书中，共包含18项联邦指控，指控博尔顿非法保留了任职期间的机密文件，同时指控博尔顿在2018年到今年的8月间，向两名亲属分享了超过1000页他在政府部门的日常活动信息。这些材料包括日记式条目，其中包含他从与美国官员情报简报或外国领导人会谈中获知的最高机密信息。起诉书还暗示，由于博尔顿的电子邮件账户可能遭到与伊朗政府有关的特工黑客入侵，并获取了他共享的这些敏感材料，因此导致机密信息的泄露。检察官表示，博尔顿在2021年曾向 FBI 报告邮箱被黑，而他并没有将通过账户分享过机密信息的事亦告知 FBI。 博尔顿声明说自己成为司法部武器化的最新目标，而他的律师则在声明中表示，博尔顿在45年公职生涯中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并非犯罪，还辩称博尔顿没有非法共享或储存任何机密信息。而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会为你继续追踪。在美国出动军队包围委内瑞拉之后，据美联社16号引述一位前政府官员的话披露，委内瑞拉政府曾向美国提出一项建议，愿意要总统马杜罗逐步放弃权力落台，由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接任完成剩余任期，来缓解美国日益增强的先干。但是白宫是拒绝了这一提议，那川普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 透过委内瑞拉内部对可能下令军事干预，推翻马杜罗的担忧日益加强。委方主动提出要马杜罗在三年内落台，并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罗德里格斯，由他完成剩下的任期，并在2031年1月卸任，不再寻求连任。但白宫拒绝了这个方案，理由是马杜罗政权不合法，并指控马杜罗领导的是一个毒品极端主义国家。其实在日前，马杜罗向美方提出用委内瑞拉的石油、黄金与矿产资源主导的权益为交换，承诺切断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但是川普和卢比奥明确表示拒绝。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研究委内瑞拉问题的学者冯塞卡认为，川普证实已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采取秘密行动，并考虑进一步打击手段的消息，可能已经达到了白宫的战略目的，就是要马杜罗和亲信意识到末日将至。他说，这个对白宫来讲一种心理战术，能够在委内瑞拉的政治与军事精英之间制造裂痕，借此推翻马杜罗政权。好，多谢你今日关注北美快报，亦请朋友唔好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哋嘅节目，我哋下次再见。